各位朋友大家好，你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每周五晚上9点一起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哦。好的，感谢大家来今天来收听。前几周是在跟大家在谈那个有关于婚礼摄影的主题。那其实当初真的是觉得说啊，那应该是一集就可以讲得完了。那可是呢，总觉得说好像一提下去，好像发现好像有些东西是可以再多讲一些些的感觉的。当时我是觉得这么讲，然后就一讲下去，就一直讲，就不知不觉就讲了3集哈。那我也觉得说，这讲一讲好像也蛮不错的，把一些想法跟心得，透过一些不一样的分享方式来跟现场的朋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觉得也不错。那如果有兴趣想了解这方面的议题的话，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那1766的网站上，有我很多过去的40几回的重播节目，以及我们很多其他的节目主持的节目都放在网站上台跟大家来做个互动。那有其实还蛮多节目的啦，其实我才发现我们1766节目主持1766网络广播角网络广播节目上的主持人的内容真的还蛮多的，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好的，那今天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好的，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个，我不能说是，这不知道该怎么讲。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写文章吼，是我自己在写文章，通常还是会有一个。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有点像是风格吗？也不是，或者是关注的话题，好像是。就是我写摄影教学文章，基本上都还是以那个摄影方面的观念、技术、操作、原理、应用为主。我自己写文章还是以这样为主啦。啊，那当然，我平时也是在教课。那我教课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我教课的时候就会把我平常在写的一些文章的内容编进讲义里面嘛，然后呢，然后通常这样子反反复复编，一直编，就是边教边写，边教边写，就是会把我写的内容编进我的教课的讲义里面。可是在教的过程中又会觉得说，诶，好像有一些点子是可以写成文章，然后呢，写的文章后会觉得说，在写的文章出去，又会觉得好像有一些点子可以拿来教学。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教学相长，就是边教边学，边教边学的，好像观念就像这个样子。那从初学者身上，其实我也学蛮多的。我必须讲个实在话是，我一直都觉得，初学者是我的老师。然后我从初学者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观念应该是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说初学者是我从初学者身上学到蛮多，原来他们这样子不懂，然后原来要这么教他们才会懂，那从教他们到不懂到懂，我才发现说啊，原来有好多我们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讲，那并不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部分呢，是给我自己蛮大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就我还蛮感谢初学者朋友，是我一直都觉得初学者是我的老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中，一来一往，那个反复的这样子，边从做中学，我才觉得我学到蛮多感受的，然后才会想说，哎，原来我有一些感受哦是。在心中很久了，然后慢慢的从摄影教学中，在教学中才学到一些感受，这感受平常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当那感受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重复在我的心里面吼，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既是摄影教学的心得，那也是一个反思。 那所以说今天是来跟大家来谈一个我累积下来一段时间的教学心得，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OK， 所以好像有点绕口令哦。实际上前一段刚刚就讲是在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累积的一些心得，从摄影初学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学到东西会反过来思考我自己哪里做得够好或不够好，当我反思过后又会再放回到初学者身上得到一些心得，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呢我就来我你甚至在这不是为了在拖时间哦，而是哦，我刚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刚刚在讲那种心得的时候，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我也是在感受到的事情。当我发现有些概念哦，讲是一回事 ，OK， 然后写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说呢，我自己在写摄影教学的这一段时间，我通常都会把我教学的感受，然后呢写成一种，有点像是写成那种叫做心得教学心得分享啊，有点像是这种感觉。那教学心得分享呢，以前我会有的时候以前啦，我并不是那么会把教学心得写成文章，可是呢后来发现写了以后呢，好像是写下来后才给自己一种交代，说我关注一些东西，我今天终于把它写完。可是写完以后呢，好像觉得这些内容对初学者来讲也蛮有帮助的，那我就会写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文章。就像是最近啊，就是先讲那个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主题，免得离题哦，就是好一段时间哦，我都感觉到初学者好像有点想要一触可及，想要一次就把摄影给学完，就是不是说一次啊，就想要很快的速度把摄影给学完。那我会觉得说，当然啦，其实我一直都还是告诉初学者朋友说，摄影就入门的门槛来讲，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而是说为什么它可以变得比较简单，那是因为就入门的门槛上来讲，它真的比我们过去学摄影都来得简单呢。怎么说呢？那是因为齁，从以前我在拍照齁，不像是现在数位相机拍了失败的可以马上重拍，这第一个。那也不像是说现在的数位相机拍了可以马上看到你拍的好不好，是马上哦。那以前齁，我们在学底片相机的时候，那其实拍完一张照片要能看到结果，通常都是要至少要快的话都要几个小时以后你才能看得到你拍的结果是 OK 不 OK。 就像是说你装了底片，你什么都不什么，就是你装了底片你不加思索的拍，就快拍一整底片好歹也是34、36张，你怎么样拍都也要快的话也要一个小时才拍得完吧，对不对？那可是这样子拍完以后呢，赶快送去送洗，也就是说你可能就在你附近就是有个那个冲印店，拍完后赶快送去洗，快洗哦，快洗也要一个小时。那换句话说，你拍完照片到看到照片也中间也差不多也要3个小时过去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学习速度哦，其实跟现在比起来，现在真的是快太多。以前真的要3个小时才能看到我这张照片拍的好不好，才能马上做修正。现在不用3个小时，3秒钟马上就重拍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学习摄影既然是学习的工具改变了，那么这样工具改变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学习的方法也可以跟着改变呢？这就是我觉得跟过去比起来，以前要学会基本的曝光，快门是怎么用，光圈怎么用，感光度怎么搭配，我们都要很久以后才能知道说原来这边做不好，那边可以做得更好。现在不用，现在可以很快速度就可以处理完。这就是我觉得工具改变，我们学习速度就可以改变，这是我说才可以比较快嘛。 可是呢，可学习速度可以比较快，但不代表你不用花时间，对不对？那所以说哈，我就一直想要跟，一直不断的跟我初学者朋友讲说，摄影它不难，最起码入门门槛不难，而这个不难不代表说它真的不用花时间，而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是需要花，我个人是觉得是应该是要，不用说到几个月这么久啦，最起码达到一个我认为的一个入门门槛，我觉得是不用那么久，大概我觉得按照我教学的课程的进度，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或是至少两个月，因为每个人投入练习时间不一样嘛。我觉得你花了三个月或两个月来上课，比如说每个礼拜都挑个一段时间来跟我上课也好，或者是自己进修也好，那每个礼拜挑个一两天，即便是这样子的练习的自修或是来上课的速度，我觉得花个两个月去学，能够学到我认为的标准，那我觉得就算是 OK 了。当然学无止境，永不止，真的要去进步进阶去学一些比较深的，那当然永远都学不完，至少我觉得达到一个基本是要两个月。当然待会今天节目也跟大家讲那基本在哪边，可是呢真的现在人似乎我感觉到会觉得连那两个月的时间都不愿意去等，而是觉得说啊，买了相机，然后刚好生活中一定是喜欢拍照，你才会想去买相机嘛，不然跟我买相机干嘛呢？可是呢，我感觉到现代人并不想要连那两个月都不想去花，就觉得说啊，我就赶快去学，然后赶快出门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这样子就可以学到蛮多东西。我同意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呢，我也感觉到好像有些人连两个月时间都不愿意去等，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子，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花两个月时间按部就班去学习，而是呢，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说自己要花时间去学，这也是一种。那有些是他一口气就跳到很难的东西去学，比如说他可能就直接去学说啊，既然要学习，他也不排斥去报名上课，对不对？他也不排斥哦。可是呢，他一口气就挑到一个比较难的主题，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跟人家去拍什么夜拍、夜间拍摄，或是包一些什么外拍，什么黄昏摄影啊、日出摄影，或者是有些是他可能是本身是旅游性质的活动，然后呢，顺便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学去拍。类似像这样子其实还蛮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愿意去花时间上课都是好事，可是我觉得齁，似乎我要开始修正一下我这个想法，并不是说学习努力学习就是 不好事情，不是，而是齁，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有顺序，而且这个顺序能的话不能，就有些东西不是你初学者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对了，而是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稍微扒苦一点点的退一步，放慢速度，照顺序去学习。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凡事讲究快很准的时代下，有的时候慢工还是会出细活，我觉得还是要花一点慢慢的学习，才能学到一些每个领域的醍醐味。所以说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来，我又开始在写一些比较所谓比较深的摄影的观念，而不再只是那个比较浅的基本的观念教学或是技术上的运用。所以说呢，昨天就开始写，我最近写了一篇，昨天开始写，写到一半，今天再继续写。我很难得一篇文章会超过三四千字以上， 不多，我这样子的文章我这两三年很少写这么大的文章，一篇文章如果到一千一两千字对我来说算是差不多，可是我很少会用到两倍的字数，三四千字去写一篇文章，那是因为有些题目真的是要花点心思去编一个起承转合。那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那我已经写完了，那想把这篇文章的一些东西跟我们的1766的朋友来一起分享。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谈看听听我待会怎么讲那一篇。我们进广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正摄影教室。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刚刚的主题哈。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上课的时候都会遇到蛮多学生来问我一些问题，我觉得有问题，其实我还蛮喜欢提问的学生，不论你的问题是大问题或是小问题，可是我提的问题有时候很难回答的原因，那是因为因为你提的问题是很好问题，但是有时候回答又不确定回答能不能让你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学习有层次有先后顺序嘛，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没有搞清你的学习还不到那个程度，那我给你的答案你不见得能够听得那么懂，那这样子的话不是说不会回答，是会有时候觉得这样回答对你来说可能太难了一点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不回答或是回答不好。那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在看他们在听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最简单的问题就会有人问说，老师我要怎么样构图构得好。好，那构图构得好，当然你拿一些教学啊或一些书齁去看，它当然有很多构图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会告诉你什么黄金比例啦，什么牛眼对焦啦，动静对比啦，还是齁之类一些，还是景致构图之类的。可是呢，在学这些构图，你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活用，我觉得是第一个要去思考。但是怎样叫做活用，我觉得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就把这些守则带在手上，天天就是拍照的时候你每看到一个风景的时候你就把这些守则放在手上翻，就像随身书一样去翻这一页下一页这一页下一页，当然是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比较能够帮助你快速去学习怎样的构图方法。其实我觉得这方法反而是不错，其实我觉得说并不是说这方法不好哦，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哦。因为比如说面对一个画面哦，其实哦我们在教构图或者你在讨论构图，我们都知道说一个画面可以有很多种构图方法，对不对？其实是很多种的。然后呢，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哪个画面构图会是最好，老实说这有点事后诸葛，但没有说一定啊。那有一种练习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在同一个画面下做各种不同构图的尝试，去看看哪个方式是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么就是有说你在拍的时候你可以直的拍一张，你也可以横的拍一张，然后呢这样子去看看哪一种感觉比较好。那有的时候是回来的时候看照片才觉得说诶，这张照片可能横的会比较好或直的会比较好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说齁，你拿着一个教你构图的书齁，现场你去边看边去练习，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还不错的练习的方法。不妨下次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照着我这种建议去试看看，其实我觉得不错。那可是齁，在讲构图之前呢，实际上齁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比构图还更重要的，像是说什么你的相机操作熟不熟练，你晓不晓得这张照片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焦，或者是说这个该用多少的光圈去拍景深才会是充足，或者是这个快门该用多少你要去拍东西才会被你的快门速度给捕捉，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一连串的要去学习的东西，对不对？并不是说我并不是说所有事情构图都最重要的，不是。那往往哦，在问我构图怎么构图的学生哦，然后有的时候我去细细的去看他的一些操作相机的过程啦、啊，或者是当我给他答案，然后他会再根据我的答案再提出下一个问题，我就会觉得说，嗯，你的程度还有待加强，因为你连构图之前的一些基本的操作、相机操作或是摄影观念，你都还没有一个很一模，在我看来你还不够熟练。最简单的，我可能会说，你这张照片可能构图要选择对，你可能要对那地方够对焦，而不要对这个地方对焦。那我觉得这样子构图画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假设是这样子好了。那可是呢，在讲对焦的时候，才发现，哎，好像问我这问题的学生，你对于对焦跟景深的观念，可能都还不是很够。因为景深会影响一张照片清晰与否，比如说这边比较清晰，或那边比较模糊一点点，这是景深的基本运用。那可是麻烦的是说，如果你连怎么去控制景深都还不是很熟练，或者是说，我就告诉你，你就用光圈 F8 或用光圈 F4 这样子就好。然后呢，你可能还在去思考，到底怎样是？哪个是四是大光圈还是四是小光圈，你可能还会在犹豫。然后呢，下一步的动作就是说啊，你肯定要对焦，要对这边，不要对那边，这样子也会比较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建议，我才发现还蛮多学生在问构图的这类的问题，他们可能对于这些的基本的 ABC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可能他们都还不是很充足。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哦，学习有顺序，其实我们都知道学习有顺序，可是有的时候很难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刚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不妨大家想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想问我说，老师那个日出要怎么拍才好，对不对？然后呢，实际上拍日出比较简单的一些步骤，我是指比较简单哦，就是你第一个，你一定要买减光镜。诶，为什么买减光镜？因为买减光镜，我们要搭配一个技巧，叫做摇黑卡的操作技巧，叫摇黑卡。那摇黑卡，你是用手去拿着黑卡去遮住过亮的区域。什么是过亮区域？就是太阳升起来的天空那一块，反而是山景是比较暗的。那这种亮暗会非落差非常大的照片哦，那你一定要搭配，不是搭配减光镜加摇黑卡，不然就是减光镜加渐层减光镜，再加一点点摇黑卡。其实有很多种技巧都可以让我们拍的日出变得比较好看一点。其实有很多，只是呢，当你问我说老师日出要怎么拍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步骤这样步骤那样，对不对？可是麻烦来了，你问我说老师为什么要摇黑卡，为什么要减光镜？而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不能问，而是我要再进一步告诉你，哦，原来是摇黑卡要有减光镜，那是因为我们在 ISO 100光圈也许22的设定下，我快门又要有1到3秒钟的时间可以让我去做摇黑卡，如果不加减光镜，那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哦。所以说你就知道说要搭减光镜。可是有人就会接着问说，可是那什么是摇黑卡？这个我再告诉你说哦，摇黑卡目的是因为我想要把亮的地方给遮起来，并且慢慢的曝光，循序渐进的曝光。然后接下来你就问我说，老师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光圈一定要用到那么小吗？我可不可以不要买那个减光镜？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知道啊，你对于基本曝光的概念你都还没有基本的掌握。 因为你并不了解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很单纯的一个事实是，只要是你要拍照，凡是照片亮暗有关的问题，你只有快门、光圈、广光度，没有其他的变数。然后呢，当我在跟你讲说，哦，我觉得你在问我摇黑卡的时候，你应该是了解这个基本的观念，所以我在跟你讲进阶的观念是要搭配减光镜跟渐层减光镜跟摇黑卡的技术。我才发现这么一讲的时候，你不但连基本的我预期中你有的知识你都没有外，你反而连个最基本的不是，当我跟你讲答案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个答案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或是这个答案的原理是什么。可是在讲这个原理的之前，你应该对于一些你基本的一些摄影观念的 know how 你要有点建立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就会变成说，应该是在讨论，在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的答案是最好的答案，不是，也不是说我的答案一定要照着我的做才是对的，不是，而是说一个问题会有一个答案，或是一组可能的答案，我们是来讨论哪一组答案是最好的，对不对？而不是在讨论这个答案的背后的原理。像各位朋友，你这样懂意思吗？我们应该是在讨论哪种答案或哪种拍法是最好，或者是解释一下技巧，而不是在解释这个技巧背后应该需要哪些条件。比如说当我讲我们要摇黑卡，对不对？好，摇黑卡，哦，老师原来是摇黑卡，原来黑卡是这么摇，是这么用的，老师我知道了。那有没有别的种做法会更好？我们应该讨论这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而不是要停留在第一个层次，要影响进光量，要把光圈缩小，快门变慢。为什么光圈要缩小，快门要变慢？而不是讨论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基本的东西，这样懂我意思吗？然后呢，当我这样子回答你的时候，我回答初学朋友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那你的这个程度还不到可以去拍这个比较困难的题目，我觉得还不到，还差得远。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哦，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哦，实际上是在我看来是接二连三，还蛮常发生的。那其实只要是学生愿意提问，我都觉得都是好问题，只是哦，站在老师的立场上就会去思考，我该给你到什么程度的答案，是不是我就干脆直接根据你的条件，你的条件嘛，就直接跟你讲说啊，你不适合问这个这么深的题目，直接给你打回票，直接告诉你等你基本功夫有了的时候再来问我，要这么绝情吗？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反而更不喜欢这个样子。可是如果要跟你讲答案，但是那个答案要怎么讲才能让你觉得这次的学习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就对我来说反而难的是衡量答案跟你之间的程度，要让你觉得学习到有东西哦，反而还有点难啊，这就是我觉得难的地方。那也因为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一直发生或很常发生，我才那种有种那种感觉，就是哎，学习真的是有顺序，不要急，不要跳级，而是先把最基本的东西弄清楚，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一直出现在我的写作跟教学生涯上。那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那是身为老师的责任，该怎么让他学生懂如何提问来学习更多东西，我觉得那是身为老师的责任，而不是怪学生说啊，你不能这么问这么难的问题啊，你不要痴人说梦话，你拍不出来。不会，当然不是，所以我才会觉得是应该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跟我的学生或我的读者或是我的听众朋友来聊聊这方面的议题，那个话题就对了。 好的，这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来进广告啊，进下一段广告，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的议题。好，我们待会见。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就是说，前面讲到是说，有关于初学者在开始的练习摄影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太过于急躁，就是呢，我们都知道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但不代表不用花时间去练习，那只是说这一层练习，我觉得大家是有的时候是忽略到这个练习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琢磨嘛。那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初学者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愿意去学习，可是却缺乏了一些学习的步骤之类的。所以说呢，我还是这边吼，还是给大家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学习的一个路径也好，或者是你称之为方法也好，我觉得都可以。那这边我简单来跟他提，初学者你要先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才知道说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就好比说你今天想打游戏好了，你总得要知道你的对手在哪里，以及你的角色该怎么升级，升级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也好，或者是往什么样的升级也好，你总该知道你哪里欠缺，你才能在哪边去补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嘛，大家这样我想应该可以同意我想讲的。所以说我觉得初学者并不是说我不愿意练习，而是不知道往哪边练习。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更具体一点点。OK， 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慢慢来介绍，就是说，我觉得哈，我把初学者，其实严格说起来不能说初学者啦，我把摄影的玩家哈，区分成三个层级，那有点像是说最下面的那一层是那个。最下面的那一层是像金字塔，最下面那一层是最低一层，然后中间是第二层，金字塔顶端是第三层，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那一个，比较进阶的那一层。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弄成三层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最简单，同时也觉得最重要层次是说算是一个入门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入门的阶段应该是要在满足哪些条件呢？我觉得入门的阶段第一个是要先对于你的摄影的观念要熟悉，以及相机的操作要熟，不能说相机的操作，器材的操作要很熟练。大家懂意思吗？就是其实我觉得说今天你在处于在第一个层次你今天应该是要了解一下说你今天过去的，你从初学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这该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层次是你的摄影的观念要先熟悉，以及器材操作要熟练。可是说摄影的观念要怎样叫做熟悉呢？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今天要来练习说好，我今天想练习一个风景摄影，那风景摄影需要哪些的要求，哪些的要求，就像是说你要懂得什么是风景摄影，最重要是说你的曝光第一个是正确。那怎样叫做是标准的正确的曝光？基本上我们还是一个倾向是说你的曝光的方式，那曝光的亮度要不能太亮，也要不能太暗，均衡的亮暗度是一个均衡曝光基本的要求。然后呢，达成曝光的条件不外乎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快门啦、光圈啦、感光度之间的那个应用嘛。那如果说你今天拍风景，你都还不晓得怎么去控制你的那个快门、光圈、感光度来达成一个基本曝光，那我会觉得说 你可能这方面的需这方面的认识可能还不大够，可能认识还不大够。那所以说，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今天呢、啊，如果你想要那个了解一下自己的摄影观念够不够呢？其实我觉得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先去试着从各种的不同的主题的摄影中去看看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该有哪些必要的因素是你忽略的，或者是你不知道的，这样懂意思吗？比如说，好，今天不只是那个风景摄影，也只是运动摄影。运动摄影我们着重的是快门的拿捏跟曝光的正确性嘛。那也许你认为说快门不过就是把东西给延续一个状态，或者是呈现出一个静止的感觉，当然是这样子没有错，这永远都没有错。只是哦，你会发现说，你对于快门的掌握可能还不够的熟悉。比如说，你说啊，当我们把快门输入增加，你可能才能把东西冻结。可是你拍的不够多，你会不晓得说，原来打羽毛球，或是打桌球，或是不同的运动所需的快门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知道说自己对于那个快门的应用熟悉不熟悉，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在比较很多不同的例子，你才能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快门的应用你可能这方面的观念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会觉得说哦，要验证自己的基本观念够不够，要你必须要拍很多主题，你必须要拍很多主题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今天是某方面的话，某方面的练习够或不够，是从很多的不断的例子中去得证，证明自己够或不够。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因为摄影这观念比较难有一种像 checking list 一个整体的条列式的方式，说这个我懂打勾，这个我不懂打叉，比较是少，那就变成考试。但是这样子的话也不是不行，只是呢，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检验自己哪方面的那个摄影观念熟悉不熟悉或充足不充足。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层次是自己摄影观念跟摄相机的操作技术、器材操作要熟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说是你要尝试，第二个层次是当你第一个层次觉得说自己达到某种程度的熟练以后呢，好，下一个层次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找出你自己喜欢的主题去练习，然后呢靠着你的热情不断的支持你重复一做再做。就像是说有些人喜欢拍那个拍风景好了，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够用不断的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主题，然后不断的练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风景摄影，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街头摄影，更不是每个人喜欢都人像摄影。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主题下，我会建议你什么主题都尽量去尝试，因为尝试并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而且在尝试的过程中可以让你学到更多东西，才知道说啊，我今天不喜欢拍飞羽摄影，那是因为你对于拍鸟你得不到感。这样子讲比较简单，可是你要怎么知道说自己喜不喜欢拍飞鸟这件事情呢？你要怎么知道？很简单，你要自己先去试，试过我才发现说，哎呀，其实我对于拍飞鸟并不是有那么大的热忱，对不对？并不是有那么大的热忱才觉得说，那应该是我就不是那么喜欢。但是喜不喜欢，你得要亲自去做。那你如果你不喜欢拍风景摄影的话，你得要亲自去拍过风景摄影，才觉得说在拍了那么多的漂亮风景，对你的人生中没有更大的共鸣。你必须要亲自去做，你才会知道，而不是什么都还没有做就站在门外，就觉得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一个。我觉得这样子稍微可惜一点点。然后呢，你要不断去尝试更多的作品，但是呢，尝试过程中确实会让你感到比较无力啦，或者比较感到失望、挫折，我这些都会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要怎样让你挺过这个难关，我觉得就是要热情。我觉得要到热情，不断让你从事尝试一些你曾经喜欢但你拍不好，或是你以为你喜欢，强迫自己去喜欢，但你才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主题。这是我觉得算是第二个层次了，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层次确实是 最难的一关，最难的一关才会发现自己喜欢不喜欢，需要很大的热情。那我觉得接下来你什么尝试什么主题都尝试过，也找到自己喜欢的，然后你也持续靠热情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去练习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我认为到最高的层次，这个最高的层次我个人用一个观念去解释，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接近是一个所谓的热情个人的美学的诠释，或者是个人的摄影观点的一种展现。就像是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对于摄影这件想法是，我觉得摄影应该是实现你对于拍照融入生活中的表现，所以我个人长期以来是不是那么喜欢去拍什么特别的风景、特别的大景，比较喜欢做在生活中用手机也好、相机也好，或是各种生活的场合用我的摄影去记录我的生活的轨迹。我觉得我比较接近像这样子。可是呢，这种东西不是你嘴巴说了算，而是说你想要跟大家表现出你对于摄影有一个摄影的观点，并不是用说了就算了。而且你必须要花时间才能告诉别人，你今天喜欢拍什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拍什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呢，你当你充分的解释了自己喜欢与不喜欢，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摄影观的一种诠释。但是走到这一步，老实说还蛮难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走出自己喜欢的那一条路。大部分人在第二层可能就已经离开这个兴趣领域，觉得并不是那么好玩，也有可能是生活的方式改变，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说能够走出第二关，继续往第三关走的人，我觉得你就可以一路可以走下去。那是因为你知道原来自己对于摄影有一份执着，那份执着是什么？你透过你的作品，透过你的展现的一种爱好热情，让别人可以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三阶段。那我不敢说我已经走到第三阶段，我绝对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也感受到我终于熬过了第三层，对，第二层，我往第三层走，我感觉到我对于摄影我有一种观点，我有一个想法，透过我的每不断的实现，我慢慢找到一条我自己的一个摄影的这条路。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都还在走在这条路，还很辛苦。然后呢，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用三言两语告诉大家这个我的摄影的诠释，我的美学在哪里，我还不敢讲用美学这两个字。所以说哦，大部分初学者很快的都想要学会一点皮毛，就可以去好像说拍了很多作品去展现自己多么爱摄影。我觉得这有点太远了，而且有些东西、有些想法必须要多年的沉淀或长时间的沉浸，你才能抓到出自己想要走的那一条路。但是太多初学者往往看到一些别人的一些成果或是想法，就急着想要走出自己的那一条路，却在中间就跌倒了，不再继续下去，这种实在是太多了。当然我也是希望是说帮助我的听众朋友、我的读者朋友能够慢慢的往下走，不要急，因为没有人在催你在这一路上你想要怎么走，或者怎样走才快才对，又快又对，不是。所以说哦，今天的节目也许是稍微严肃一点点，但是也是希望是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现在的初学者往往都会急着想要去立功德，去做了一些太过急躁的一些判断或规划。我觉得这样子在过程中是挫折感也很大，不知不觉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拍照，这个动机我觉得有点可惜。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希望大家就与心知，欢迎到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上收听我贺正正摄影教室其他过去很几四五十回的重播的节目。那我们也很多节目主持人都在我们1766广播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同样的晚上9点在空中来跟大家在一起相见，我们下周见。那各位拜拜喽，晚安。